那我很难讲哈，因为你说这是主导文吗？我们通常想到主导文就是一般我们念的哈，但是那个主导文其实也不是主导文，那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文。这里呢是，一般来说都是耶稣所做的最长的一个祷告，是主耶稣向天父的祷告，这也没有错。不过在这整个十七章里面，没有看到他用祷告这个字，他没有说他在祷告哈。当然他是在祷告，而当十七章结束了以后，十八章第一节是说耶稣说了这话，就是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呢，他就继续如何如何，也就是这十七章里面你要说是祷告是可以的，但它里面也有很多讲话，讲话是也给门徒听也给我们听，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不知道怎么分类哈。不过这个准备这个时候倒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以前对有些人把自己的祷告或者把别人祷告记下来哈，也就是像我们讲到的时候有人把它记下来，我都有点不安，因为我觉得祷告是跟神讲话嘛，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给别人看呢？这是很跟神很亲密的东西，给别人看就不大真实了。不过再从包括从这篇祷告里面可以看到，我自己也有一个学习，就是事实上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跟主讲话也在跟人讲话，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跟主祷告，跟主讲话，跟主交通，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时候心跟主都是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们时时刻刻在跟神讲话，包括我像现在的时候，而当我们在跟神讲话的时候，虽然应该是很亲密的，但是如果别人听到了也不一定是不可以的事，甚至是很好的事，就如同神跟我们讲话别人听到也是很好的事，把神当作又真又活的主，那就对我们是最好了。这是一篇祷告，也是一篇讲道，也是一篇劝告，也是一篇勉励。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祷告呢？是主教导我们祷告吗？这好像没有太多教导的。这是主自己向上帝的祷告吗？又不只是这样，我刚刚已经讲过。那如果照和合本旧的题目，就是分离的祷告，是它里面就整个这一章里面来讲的话，是耶稣要跟门徒离开了，他要死了，然后跟可以说为门徒的一个祷告哈，是分离的祷告。可是如果我们再看里面呢，处处都在讲合一，处处都在讲不分开，因此这篇祷告词很丰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在今天这里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就跟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哈。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是在他十七章以前他跟门徒洗完脚以后讲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然后他就，我们姑且说他祷告吧，其实也是他开始的另外一个讲道哈，或者另外一番讲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是在跟上帝讲话，上帝是他的父，那他讲到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我们已经多次看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什么叫做时候到了？你可以有很多的观念来讲时间或时候到了，比如说倒数计时1987，这个2008年过去，2019年来了哈，这个是时候到了。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有的时候说算账的时候到了，有的时候说难的日子来了，这个全世界经济会怎么样怎么样，今年会更艰难，这时候到了是什么叫做时候到？耶稣也讲过很多次，讲到时候到了。我们今天也在很多基督徒，其实应该每个基督徒我们也都在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哈。那这里讲时候到了，我们就这个地方所说的那倒很简单，时候到了就是我死的时候到了。各位，这段话我们把它就尽量用我们的常心常理来推，要不然就不太能了解，你一定要把它想成什么很深奥的，一定是有深奥，但是这是圣经上写给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了解的。一个儿子跟父亲讲：“老爸，我要死了。”各位，这种情形是很难 情何以堪，我们说是白法人送黑法人的时候，你说耶稣跟上帝关系不一样，他们父子都不会死的，这种死是暂时，这样了解就不太恰当了。就耶稣和天父的确是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没有错，他会复活也是没有错，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一个观念，给我们看到最起码主耶稣是完完全全有人性的，所以他的死、他的痛、他的怕，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通通都是真的。那你说他跟父的分开呢，这又是一个很难讲的观念。天父跟耶稣应该是不会分开的，事实上在神学上面三位一体的神根本不能分开。我们人很怕分离，我们人怕死怕分开，我发现不只是就是算最孤僻的人吧，也不希望太孤单，就是他总有一些朋友，就算他孤僻到极点自闭啊，各位他还是在跟他自己在一起。说可怕的话就是人死了连自己是不是跟自己在一起我都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了。各位这有点矛盾，但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死亡是一种分离，那个分离是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样了。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们真的觉得那很悲哀，我们也不愿意面对这一点。那基督徒就算是信了耶稣，我们常常也很怕这个。现在耶稣在讲时候到了，这时候到了，这里还没有讲，但我们从整个来讲，他好像跟天父离开了。那他在十字架更是有一个时候，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很真实的，天父是撇弃了他。那这离开呢，是耶稣马上要被这个世界的王吞吃了，被人出卖了，被人杀了，非常痛苦。可是我们也多次讲过，如果从圣经里面从神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到了，不仅是人要杀我，我要死了，讲的再重一点啊，是天父要杀他的时候到了。我相信你们基督徒也不敢讲这句话，天父怎么会杀自己的儿子？但是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讲这些话吗？父为了爱我们这些人，将他的儿子白白舍了。就整个耶稣的死这件事情，是天父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这件事不仅叫人得到救恩，人得到拯救，甚至就像在这里讲的，人得到生命和永生啊。还有一点就是让父和子都得到荣耀。简单的说，耶稣到世界上来好像要完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也是他死的时候。我又想到像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我死的时候就是我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救火队员呐，或者什么，在这种时候。那耶稣的死可以这样讲吗？从某个意义来讲可以，因为他的死替我们偿还了所有的罪债，替我们平息了上帝的震怒，替我们预备了永生。当然不只是他死，他这一生包括他的羞辱，包括他道成肉身，都是。这是一个分开的时候，可是在神学上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因着顺服天父而跟天父好像分开而经历死亡的时候，他跟上帝又是有一个最亲密的最美好的连接。这也许就是十字架道理，这也许也就是所谓的吊诡的地方，得着生命会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会得着生命，失跟得，生跟死，在信仰里面常常是这么很难分开的。耶稣的死是一个羞辱的事，是一个困难的事。耶稣说这个时候到了，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完。当然其实要再说的话，也不只是他死了，还包括他复活他再来，不过那个我们在这里可能不能谈那么多。然后他要受这么大羞辱，或者说他要把一个工作完成了，天父给他的使命就是拯救世人，他要完成了，于是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说，他要完成了，他就跟天父说，那请你给一点赏吧。我这样讲好像太低级，这样各位这样你就懂了，我要完成这个工作，请你在我完成的时候给我十字勋章，那就是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各位，父亲荣耀儿子，儿子荣耀父亲， 这一种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但也有了。我不知道我应该举什么样的例子，我现在想到就是这个中国这几年出了几位钢琴家，有一个是郎朗哈，可能你们知道。那么郎朗听说，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是看到的，就听说他父亲也是一个中国古乐器，好像古筝还是什么，那从小就对这个儿子有很大寄望。那么他父亲是一个古乐的乐器的音乐家，那么最后栽培出儿子，儿子也非常了不起，所以郎朗跟父亲也有一些合奏的，我听说有这样的 CD， 就一个弹中，一个弹西，一个弹这个钢琴，一个是古筝还是什么。那这种情形呢，可能我们也可以说父亲荣耀儿子，儿子荣耀父亲，父亲栽培了儿子，让儿子现在成为世界知名的钢琴家，父亲花了心血栽培，那儿子也荣耀父亲，这个儿子也在自己出名的时候，当然我相信他父亲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不是子以富贵父与子贵这一类的啊，当然可能郎朗是比他父亲造诣要高很多，那但我们懂。那其他有的时候在学术界啊，政治界也有这种父子党，但我不知道老布希和小布希谁荣耀谁，谁丢谁的脸，这我不晓得了。我们在世界上都可以看到，有的时候父亲羞辱儿子，我有这种老爸真是丢脸；有的时候儿子羞辱父亲，我有这种儿子真是丢脸。那我们都会碰到这个情形。现在耶稣说，拯救世人的这件事要完成了，请你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所以愿你荣耀，就是完成这个工作啊，完成这个工作，让世人得到拯救，让世人认识上帝，让世人归荣耀给上帝，让世人享受上帝所做的一切奇妙的工作，这是互相的。各位，我们当然在讲耶稣跟天父，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这一篇祷告里面是为我们祷告，所以也是跟我们有关系，因为你也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生活中也不断的要完成天父给我们的工作，这工作有的时候真的好难，有的时候甚至好像是上帝给我们的处罚一样。那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祷告，求你荣耀我，让我也荣耀你，并不是说我们贪图世界上荣华富贵，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我们能完成天父的旨意，那是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爱，最大的生命。那这里他讲得很丰富，耶稣要完成什么使命？你说啊，救人，对了，救人。耶稣要完成什么使命？什么叫做救人？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恢复的工作，就是把人的丑恶、人的卑鄙、无耻、下流、绝望，借着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可以说恢复到原来的美好。原来人是怎么美好的呢？是在创造的时候，神创造人希望的，就是人能够充满了，不仅是美丽，在这里讲的就是荣耀，荣耀等于是美丽啊，不是指荣耀老师哈，那当然他也是美丽的哈。那个荣耀，那个美丽，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不仅有荣，有美，也有能，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智慧，因为人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使命是管理全球。神给人的使命不只是管理全球，如果照创世纪和诗篇第八篇来看，是管理整个宇宙。所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不以神为本，说哎呀，我们人有神的话就太卑了、太小了、太差劲了，而这是不知道我们一切，包括我们人的尊贵，如果没有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多尊贵，我们的卑鄙无耻到极点。在诗篇里面有讲，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也看到，神创造人是希望人有权柄，能够管理凡有血气的。这个血气的，你要说是所有生物可以，但是恐怕他的意思比这还多，生物和无生物都被上帝的儿子所管理，管理凡有血气的。但是亚当夏娃失败了，没有做这个事情，不但没有管理的好，自己都没有管理好。现在上帝的儿子再度，上帝的儿子，第一个儿子亚当，可以说失败了， 这个永恒的儿子，这个独生子，他再来做救赎的工作，也要做恢复人原来神所创造的，能够管理万物。可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管理了，我不知道你们儿女念管理学的，我是不喜欢被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理任何的人哈，我也不想管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个就某个意义来讲，是每个基督徒将来在新天新地，现在世界也要做的一件事，包括管理你自己的生活时间作息，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很遗憾的是管理你的金钱。哎呀，这是伤心了，我们都被蒸发掉那些钱哈，或者蒸发掉很多哈。嗯，不过我提这个事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圣经信仰跟你没有关系，息息相关的，跟你钱有关系，这样你们精神会集中一点哈，注意力会集中一点。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带来的救恩让我们恢复，让我们被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万物的关系也好，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也可以管理，现在我们也开始经验这些事情。在管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有使用这些权柄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上帝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所给我们的永生。什么叫做永生？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学生物的哈，因为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不讲永生，不讲 eternal life， 就讲 life， 就没有永那个字，就是生。什么叫生命啊？对，我们从政治家的那个术语里面讲，生命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什么什么哈。通常很多人，我在这里也谈过很多次，包括哲学家或者是政治学者，生命常常没有个体的意义，是集体的。包括我们刚刚引的那句话哈，宇宙全体的生命或者团体，那这种思想在我们中国人里面特别有。圣经里不是没有，但圣经也注重那个个体，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团体，都要有啊生命。那是套套逻辑的，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大家生命，我们还是讲不出来。如果你念生物，生命有一些现象，但是那只是生命的现象，也不是生命的，你很难定义的。营养、生殖、生长、运动，好像有四个现象嘛。我问一些我们教会里学生物的人，他这样的定义现在恐怕很难适用了，在无生物和生物之间，那个界限不太好画。我们不能谈生物上的事，在圣经里面，生命我想包括生物的方面，包括营养，包括生殖，但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包括爱，包括美，包括真理，包括力量。这些严格的说，整个的受造物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生命如果就另外一层意义来讲，不过是不断的死亡，或者不断的越来越接近死亡。我们慢慢老，慢慢失去，慢慢僵化，慢慢不能动了。当人离开上帝以后，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柄，没有智慧，或者是慢慢慢慢这些都越来越稀少。可是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叫我们在这一切缺少的里面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永生呢？耶稣跟上帝跟天父的祷告好像在下面就稍微转了一下。耶稣必须跟旁边听的人讲，也跟历世历代人讲，他应该不需要跟上帝讲这句话，上帝知道。各位，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认识神，认识你这一位，你当然是天父了，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为什么要加那个你字？也很妙，生命里有你我他，必须是受造物跟天父的关系。受造物跟天父如果不经过耶稣就不行，不经过耶稣的拯救，不经过对耶稣的信靠，就没有办法认识。你知道上帝的爱，知道上帝的能力，知道上帝的美好，在神的恩典之下，你知道而且投靠跟他联合，这个叫认识。 基督徒必须很谦卑很诚实的说，不认识上帝人不知道什么叫生命，也不会生活。我承认我们基督徒常常活得很糟糕，我们活得也没有爱心，也没有正义感，也没有同情心。我承认我们活得很多时候基督徒，我自己活得很多时候很差劲，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我承认。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拯救不因为我们这么多的败坏和差劲就被毁掉了。看起来好像会，但是不会，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我求主帮助我们能更认识神，认识神他是独一的，而且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不是像认识或者知道多少亿年前恐龙的生活情形，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现在没有关系，如同恐龙跟你今天没有关系一样，只是一个兴趣，或者是几千万光年几亿光年以外的一个星球，跟我没有关系，除非我是天文学教授，那跟我吃饭有点关系，但是跟我生活没有关系。我们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你，这位神不是他，就你在跟他讲话。这不能不提一本一个犹太作家写的《我、你、他》。当你在跟人讲，两个人讲话，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是第三者。当那个人在你面前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不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是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直接的关系了。我们跟上帝要你我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你不是只是认识一个抽象的理论，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这需要透过你，就是天父所差来的耶稣。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是永生，生命在认识上帝里面我们得到。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也是从永恒的时间来讲，耶稣一定是完成了工作。耶稣有一种绝对的把握，这种绝对的把握我们也只有靠着上帝才能有，就是上帝不会失败，上帝所差遣的人也不会失败。耶稣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死，也还没有复活，但他知道上帝一定会让他完成这个工作。这种把握我想我们都不太能有，但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也能有。我们不太有，就是我们哪能有把握，我自己都没把握，我还能不能继续信下去？真的，我不是骗你的，谁知道我明天会变节，谁知道我后天会不会碰到什么打击，我不想信了，这都有可能。但是我又很有把握，我知道我的上帝会保守我。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所有人甚至我自己发疯了，我都不认上帝了，在被刺激或被什么之下，但是神会永远保守他的儿女。这是生命，这是荣耀，这是能力，这是成全。耶稣是人，耶稣也是神，他是人，他来完成上帝的工作，他是神，他在永恒中就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现在啊，我们永远有这样的荣耀。我们也很感谢上帝，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沾了耶稣的光，也就是沾了耶稣的荣耀。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主帮我们做成了，虽然我们时间上还没有经历，我们求神让我们享受这样的荣耀。我也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一起敬拜聚会。各位，就人来讲你真的说不准的，你不知道我们当中，不是咒诅你，谁会到美国移民去了哈？不是指到别的地方去哈，不要那么害怕，我们怎么知道。但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息里，包括这一节经这一章里面，基督徒跟上帝是合一的，那是到永远永远的荣耀。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信心。耶稣在跟门徒分离的时候，他在讲到他跟他们的合一，我和你和他们，我们永远的连接。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些对我都是很大的安慰。我没有遵守主的道，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 我们因信称义，神已经算我们遵守了他的道，虽然我们继续在这世上还有许多的挣扎。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们不敢当啊。其实这段经文说是祷告，实在我说真的好像看不懂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希望圣灵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的关系，也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爱。因为这篇祷告固然是跟天父讲，也求天父加给他力量能完成这个工作，也感谢天父在他身上所完成的工作，但是耶稣也在讲求你保守这些人，也就在为我们祷告。耶稣不是为自己要上十字架很痛苦很艰难求神保守，固然应该有这个成分，但是耶稣也是在求神保守当他上了十字架死了复活升天以后，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属神的人，是神已经把他把我们赐给耶稣，耶稣也把这些人赐给了神，每一次的赐予都让我们的救恩和荣耀更丰富。我们能够得到主，主能得到我们。耶稣说请你保守他们，请你保护他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很多教会在历世历代很喜欢讲的，就是基督徒要合一，要相爱，我们求上帝保守我们，这是没有错。不过从这里来看的话，这个祷告呢神早就成全了，就是我们已经在主里面跟主合而为一，我们已经在主里面被主拯救了。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们就受洗加入耶稣的身体，我们不会分开。各位，就在这几天我们教会也有追思礼拜，而且有非常悲哀的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我实在都不太敢说是什么了，那追思礼拜死者是一个自杀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怎么主持，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主持，因为在基督教里面自杀是一个不能赦免的罪。这个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年轻人，他好艰难，他有病，他终于自杀成功了。当然我们也很难说这句话，自杀怎么有成功这句话。我们在世上所碰到的艰难会很多，但是我们的主会保守我们。就在这几天我经历到这些，这几天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人生了孩子，这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生命。但是各位，如果你不信主，这些都是空虚，也都很难过。年纪越来越大，每一次的送走一年又迎接一年，都只觉得自己老，小时候觉得很快乐。我也不知道到底年是怎么回事儿。啊，听说年是一种野兽嘛，啊，怪兽嘛，那么是，所以放鞭炮要把它吓走。那我们干嘛要迎一个新年呢？吓走一个旧兽，又来个新兽，干什么呢？那我们生活哪一年不是这样子？各位，在去年结束的时候，你哪里想到2008年有这么恐怖啊？你哪里想到你的钱会被蒸发掉这么多啊？你又怎么知道今年会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会碰到这些。但是在这个很丰富的一个祷告和讲词里面，我们的主说他会保护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到永远，那是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的。这个结合是跟天父结合，跟耶稣结合，跟其他的基督徒结合。我们也承认，包括就在我们在这里，可能我们也有勾心斗角，可能我们讨厌这个人，可能我们不喜欢那个人，可能我们嫌这个人讲道难听，可能我们嫌那个人怎么样，我们不喜欢。同桌吃饭用脚踢我，耶稣就在这里这个世界上经历这样的事。12个最亲密门徒里面有一个不认他了，然后其他11个人后来都跑掉了。或者说讲的再剧烈一点， 有一个最值得信赖的管钱的出卖他了，然后有一个最值得信赖的不认他了，其他十个都跑掉了。但是耶稣在历史上时间里面马上要经历这些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保守他们，是在上帝的保守，在上帝的旨意中，有些人始终不肯回头，不管是当时的犹大或者以后的许多的人，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我也很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灭亡之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拒绝上帝救恩的。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耶稣希望我们得到荣耀，耶稣希望父得到荣耀，耶稣希望他自己得到荣耀，耶稣希望我们得到荣耀。记得我刚才一再讲的，你我他，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总有神，总有耶稣，总有其他的基督徒，所以这你我他可以非常非常的丰富。这里又多了一个神要给我们的，叫你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是一个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我的个性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不容易快乐，但我这因为不容易快乐呢，我又很喜欢讲笑话，就觉得哎呦这个世界已经够痛苦了，讲讲笑话逗逗大家笑笑也很好哈。那有些人天生是比较乐观的，我不觉得悲观也好乐观也好，或者我们在人生的各种经历也好，本身一定是好或坏的。神是很公平很慈爱的，神没有说只偏袒那些比较乐观达观的。虽然我们想起来好像乐观达观是比较好，我也觉得应该比较好，但是那是我们在堕落世界里面都会有的。我有的时候也很乐观，我一得意就会忘形，所以我乐观也不大好，得意的不得了，就在那里骑个脚踏车在走的时候飘飘欲仙，以为自己在开一辆 F16 的那个战斗机，然后等一下就撞到一个东西，就马上又悲观，我脚踏车都不会骑了。我们的悲观和乐观常常都是我们自我的一些自贬或自傲，那都很不可靠。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个人是有上帝给我们的喜乐。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你能在悲观中仍然有神给的喜乐，不是你自己个性。如果你在乐观中，你也有神给你的喜乐，而不是自己天生乐观。天生乐观都会失去的，天生的悲观可以因为信靠上帝，如同天生乐观信靠上帝，让他心中有不能被夺走的喜乐。是我也有绝望的时候，我也有觉得活在世界上实在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在最绝望的时候，我还是能够知道，哎，我的神是爱我，他会保守我，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觉得这就不是用人的常情可以来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这么绝望的时候对上帝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如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往比拉多那里去，他是往十字架那里去，他是往羞辱和死亡那里去，他说我是往你那里去。我们有信心，我们总是往神那里去，我们有信心，我们总知道神到我们这里来。但我们有信心，我们并不是不实际，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给我们喜乐，他给我们平安，他给我们荣耀，他给我们合一，他给我们爱，他给我们生命。白白的他也给我们他的道，就是他的话。因为神把道赐给我们，世界就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句话是现在很多基督徒，其实不是现在，历史历代很多世俗化基督徒非常讨厌听的。我们要爱这个世界，我们要多进入这个世界。各位，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爱世界，也更没有说我们不要进入这个世界。耶稣马上就讲了，整个圣经都表达这一点，我们有爱，我们也进入世界，我们不是避世的人。但我们必须记得一点，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这个世界在上帝的照管之下是抵挡上帝的，是不信靠上帝的，是一个堕落被咒诅的。我们并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人事物相处，不管他是不是信主的，不管他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包括你现在坐的椅子都是没有生命，对不对？所以不要很稀奇，那个弹簧是死的哈，你不要以为它会弹起来就是活的，但是你在这个没有生命的里面，你坐得很舒服吗？不是吗？各位，空气应该也是没有生命的，但那个空气让你这个有生命的人活下去，这很奇妙的。你不要以为神迹奇事很远，你现在在经历上帝的神迹奇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但是上帝爱，上帝也让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在客旅和寄居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永远的家乡？这倒不一定，有可能。当然教会里有不同的解释。当福音不断的广传，当人不断的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当神的圣灵、神的道不断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当然我们基督徒应该很谦卑也很羞愧，当然也应该很肯定的说，我们希望我们能传扬上帝的道，让人能改变。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多听上帝的道，领受上帝的福音，使我们自己能改变。我们自己常常会听到人家对我们这样的批评，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遗憾，基督徒像你这样子我干嘛要信？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很多差劲的地方，不过基督徒像耶稣一样该够好了吧？耶稣也是被钉死了。你做的最好，这个世界不一定会肯定你，这个世界会肯定你很多东西，但是一当你说我是属上帝的，我绝对对他全心的效忠的时候，这个世界除非跟你是一个国家的，或这世界上人除非也相信耶稣的话，否则他会恨你，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恨你，他不了解你，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不了解你，你为什么会这样？基督徒，我再一次说，我们常常犯错，我们不能怪任何其他人，很多时候人家对我们的不满和生气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这我们认罪悔改，但是你活得像耶稣一样圣洁，你还是可能被犹大卖掉，你会被罗马人钉死，因为世界是恨你的，因为世界恨你的主。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我们希望不制造仇恨，制造和平，我们希望不制造仇恨，我们制造荣耀，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被上帝的话和圣灵充满，我们继续进入这个世界，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像耶稣到这个世界来一样，那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分别为圣，有真理让我们圣洁。耶稣讲的确不是只对那些门徒讲，耶稣讲的确不是只是跟天父在祷告，当然跟天父祷告和跟门徒讲话，我们相信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在天父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弟兄姐妹里面，我们就成为不仅是一家人，我们成为一个肢体，而且耶稣在会事后所有的人祷告，包括我们。耶稣在2000年前约翰福音17章20节就为我们在座的信耶稣的人祷告，如果将来有人继续信耶稣，也为你们祷告，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有一个真的和好和平，不是跨越种族、政治意见、年龄而已，是跨越时间的。我对将来怎么跨越时间不太知道，起码不太知道100年以后会怎么样，人没有这样能力，起码我没有这样能力，但过去我怎么跨越时间而跟人结合，哎呀，那太多啊， 多少的圣徒，多少的基督徒，教会历史上的人，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当我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当他们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是结在一起的。他叫我改变，他叫我羞愧，他叫我觉得，哎呀，我应该活得，哼，用应该是刘邦还是项羽讲的，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我倒不要取代任何人。大丈夫当如是也，那刘向是想要做皇帝。我们不是大，我起码不觉得我是大丈夫。我希望我能活得跟其他的那些基督徒一样美好。也不要想像保罗或像某个宣教士。各位，包括像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或者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活出基督样式的时候，包括我来这里，今天来的早一点，有人在这里祷告，我就很希望能像他们，我就很被感动。包括在这里的所有的服事，各位，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都有很多的差劲，但是上帝很奇妙，让他的儿女能够在上帝的慈爱中，这些所有的缺点甚至成为一种缺憾美。什么叫缺憾美啊？就好像 puzzle 一样，有这个缺，有这个缺，但每一个补足的就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将来会怎么样？哎，我也很感恩啊。我们教会是一个很保守的教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教会。昨天我到一个教会，哎呀，我很感动。这教会其实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想称赞任何一个教会应该不碍事吧，哈。在复兴堂，在东区那边，在新义区那边，我第一次去那边，那教会是一个我已经知道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或比较灵恩的教会哈。那但我去是去讲圣经，我很感谢主，他们给我这么多的空间去讲。然后我在讲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听的那个专心和渴慕，我觉得比很多所谓福音派教会还更多。那这人家喜欢听我，这没什么稀奇啊。比较稀奇、比较感动的是，那个教会，我就在下课的时候，有人来跟我打招呼，一个很瘦小，甚至我觉得有点苍白的两个人，一个，哎呀，康老师，一个姐妹。他说我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他在那边宣教已经好多年了，七年还是几年。西伯利亚一个单身姐妹。另外他们教会一个牧师许牧师也是一个单身姐妹。他说康老师，我昨天从洛阳回来，冷死了，也是个单身姐妹。洛阳，河南的洛阳。他们在堪察加半岛有宣教士，他们在什么伊尔库兹克我都不知道也有宣教士。他们的牧师柳牧师已经做阿公了，我看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哈。原来是陆军官校毕业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在俄国？因为他是主修俄文。哎呀，我在想，这个教会我怎么看到这么多稀奇的人到那么多地方去宣教，而且是这么瘦小的弱小的姐妹去西伯利亚宣教，冷死我也。然后又很稀奇的是，请我去的哈，那是年纪比较大的，就康老师啊，我们这教会非常需要讲上帝的道啊等等啊，感谢主啊，我希望我在讲上帝的道。然后他说我们下午有个青年崇拜啊，你晚一点进去啊，等他们崇拜完再进去。我说我也去过什么顾其云牧师那边啊，哦，他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分贝是多吵啊，那都在地下室，你们要去领教一下有多吵啊，真是地下室密布的空间，那个锣鼓不是锣鼓，什么 keyboard 什么东西啊，我在里面哈， 就是跟人这样讲话，他的耳朵就在这么记了，在去喊都听不太到。你的座位在这里呀、啊！哦，那些年轻人，然后在台上也是镭射啊什么，除了那个干冰没有以外，样样俱全。我也不瞒您说吧，上面的很多是辣妹啊，所谓辣妹，你可以想象她穿着。那我知道我们教会会很多人看不顺眼，我也不敢说这一定是对的，但他们在赞美上帝，那是绝对真实的，而且他们在不断的带领外面的那些在那个在东区逛街的那些年轻人进来，然后他们有人可能再过几年就是去西伯利亚宣教的，那没什么辣了，那是真需要一点辣椒了。在那么远的地方宣教，在东区这种，我都觉得是索多玛蛾猫，对不起啊，是那走路还像人一样吗？那这裙子穿这么短，对不起了，像人了哈，就是我只是形容一下啊，我很少去，没去过那种地方，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没有说这个教会没有缺点，全世界每个教会都有缺点，我没有说那里面做的都对，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我同样也知道他们中间有个同工在台湾的乡下也是有一个布道所。我不是说你到西伯利亚才伟大，各位，你在东区我觉得很伟大，也是很难的，在这边也很难，在大安区也很难，谁说大安区大不安呢？整个的世界都不安，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我没有说那个教会没有缺点，一定有缺点，我没有说那里的传道人没有需要改的，一定有，就跟我一样，就跟我们教会，就跟这个教会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目的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哇，这简直是梦话，合而为一，跟我们人间能想到的合而为一，政党的合一，哎，对不起，敏感话题，两岸的合而为一或分而为二啊，这些，或者夫妻的合而为一，或者我们在公司伙伴上的合而为一，或者搭一个 teamwork。各位，那常常都各怀鬼胎。我今天好像看到报纸上一个标题，哦，美国现在是离了婚不敢分居，因为什么抽税的问题啊？那合而为一是为了抽税的问题。我们人间没有真的合而为一，都是为了利益在结合。我听很多人说，谁说他爱台湾的，爱这个爱那个，有人真的这样说，谁会像马街那样爱台湾？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马街的回忆录没有？有一句话实在太棒了，他这一生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包括他说他去过这世界上很多地方，他现在愿望就是他死在台湾。简单的这一句话，他的话已经谱成了一首诗歌，就是什么在什么什么海边，然后有竹子的声音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可能知道哈。你们都唱过哈，对不起，我老土了，请原谅。我就跟讲这话的人讲，我说你知不知道戴德森也讲过这句话？那我们通常只引一句话啊，假如我一千条性命可以通通给中国，我有什么几千英镑通通给中国，通通给中国，都为了中国啊，为台湾，为中国，为非洲，为西伯利亚，好吗？可是戴德森说一句话，不是中国，是基督。这句话大家不太喜欢听，马街也是一样，我们的爱，我们的合一，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舍己，我们的不自私，所有的美好是因为基督，所有的美好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了。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各位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都知道世界上的合一，政党的合一，政治的，婚姻的，商业的，那都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上，也许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本来就是利害关系嘛。可是 肝胆相照的那合而为一。你说有人真的是不顾自己的性命合而为一，我也看过。可是这种合而为一常常就有一个结果，就是极度的排他。我们是一个小组织小团体，精爱倾城，我们歃血为盟，这有，但是别人免谈，甚至我们的合而为一更是要杀掉他的。我听说有很多这个世界上恐怖组织，他们得胜了呢，他们就是英雄啊，好伟大，失败了就恐怖分子，人肉炸弹，历代都有。所以荆轲我们觉得哇好伟大，是秦王，那我不知道秦始皇的这个后代怎么写荆轲，恐怖分子嘛。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啊，天父爱耶稣理所当然，耶稣是孝子，天父爱我们实在不合理，因为我们是逆子，但是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们不仅求主让我们能活出上帝的荣耀，而且求主让我们能把这个荣耀让人能看到，不是我们要彰显自己，叫人看到了，叫人听到了，他们也可以被上帝的话上帝的荣耀吸引，也在这里面。25节，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句话可以跟前面连在一起，其实整个的祷告都可以连在一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只有耶稣认识，我认识你。我们都不能认识上帝，若不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认识他。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我们信神，我们认识神的名，我们认识神的名里面所带来的丰富的救恩，我们继续的成长，这也是生命的现象。在永生里面，在神给我们永生里面，基督徒也一样经过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死亡后面还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在31号，好像是31号，哎，对，31号，就几天前，我也有个经验，我也非常感谢主。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我想是可以说出来啊。31号，就是马上要除夕了，很多教会都有跨年祷告会，我们也有跨年祷告会，我也要在那里讲道。但是下午就是有人临时说，你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医院看一对老夫妻，我们就去了。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另外一个牧师到林口，所以你说人生真的也是很辛苦。那个另外一个牧师到林口长庚医院看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是腹膜炎，那很严重，因为盲肠炎引起的腹膜炎，现在应该好下来了。那另外我们也有传道去看一个老先生，他是在加护病房，就是病危了。这都是在除夕除旧布新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这么多。当然也有人生孩子，我不认识，去跟我同去的就跟我讲，这一对老夫妻呢乡下人，没有受什么教育。我说他会说国语吗？我是不懂台语的哦，我也更不听都不能听了，何况说会了会了会了，就去了。这对老夫妻，先生80，太太应该是就是70-80，太太是气切了，气切通常就病危了。本来我去也是这个意思，或者是前两天他们说很危险，那么骨瘦如柴。这个太太在病床上的时候，女儿有带她决志信主，先生呢是一贯道的老师啊，乡下人，去了就跟他们谈呢，就是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就他还会讲国语啊，他比我厉害一点，就很客气，他在陪他老伴照顾他，也很稀奇。这个老太太呢，身体好很多，虽然还不能讲话， 但是意思很清楚。今天我再问他女儿，已经就是可以做各样的表达，可以看报纸了。嗯，后来我就问了，我说，您姓林，你太太姓张，各位这是随便编出来的哈。为什么你女儿既不姓林又不姓张？哎，他说啊，是这样的，他以前在乡下，那当然是五六十年前了，他是公务员，他的同事要把这个女儿就是送走，那个时候送走就命运非常悲惨了，他就说我来养她，他养她，他不但养她，跟他同事讲说不要改名字，户籍什么都在你那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花钱养你的女儿，但是你是公务员还可以拿到各种补助，因为名字还在你女儿子，就是还是属你的。结果他女儿到了小学不知道几年级啊，就有一天回家说，爸，为什么你姓这个，妈妈姓的，我姓另外一个。哎，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夫妻都非常乐意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应该是我忘记是几个月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样子，因为他很爱，爱里就没有惧怕，他就跟他女儿讲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说我们还是很爱你，希望你也很爱我，不过呢你也不要忘记他是你的父亲。这个生父呢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有女儿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打电话给他说，哎，某某啊，我女儿是在哪一年哪一班。他整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有讲了这句话，有一点点批评，其他什么都没有，他讲了一句，他说我听了这个电话就说，你女儿跟你分开这么久你才想要看她一次，因为他问她几年几班，就显然是要想去看一看嘛，怎么这么多年你才想要去看你女儿，他只讲了这一句，有一点觉得不太够意思，但他始终叫他的女儿说，你要孝顺啊，过年过节回去看你爸爸妈妈，现在女儿当然早就结婚了，都有孩子了，而且有工作要孝顺。他说后来还有很多哈，这个女儿毕业以后工作以后，到亲人，他生父主动说家到什么亲人那里工作，然后后来透露出来，他跟他的就是这个女儿的亲姐姐讲说，少给他一点薪水。整个听了，各位我尽量把它淡化，但是你们如果听得懂，就是哦，这个生父相当无情哎。可是哇，这个一贯道的师父不太会讲国语的，然后他的老伴好有爱心啊。可是我在讲什么，我继续在传扬福音给他们，我跟他太太说，你一定要知道只有耶稣是救主，你不要因为你要叫你女儿高兴就信耶稣啊，不需要，你要真正的信。我也跟这个一贯道的，因为他都会说啊，都一样都一样，我不好意思说都不一样，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哈。但是我的确有说独一的真神，我说你看看我们圣经，哎，他说我很喜欢看这一类宗教书籍，我说你看一看，我们相信耶稣，我说你有这么多的爱心，实在上帝在保守你，你不认识他而已。各位，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信耶稣，但是我就想到说，即便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耶稣在里也讲，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可以有这个盼望。一个乡下的一对老夫妻，一贯道的，从我们正统信仰来讲，实在是拜偶像假神，是得罪神的，但神还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怜悯。他女儿后来也信主了，最起码带妈妈在床上绝志了，父亲在这几天看来也接近了很多，但我不知道，我认为这是什么，这是荣耀，这是合一。我希望我们也都经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合而为一，活出你的荣耀丰富，我们不配， 愿主继续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